当中来建立教会。那首先呢，我们会用两次的时间来分享一下教会合一的问题。那今天的分享的经文主要就是集中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金句，也是我们新恩团契献诗的这个一些内容啊，这个内容就是第四章的二到三节的经文。那下一次我们会分享四到六节的经文。那谈到合一呢，那凡是一个群体都会要考虑的问题，是吧？小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标语，是吧？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是吧？那这个大团结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教会讲的什么合一了，啊，就是合一。这个教会的合一，那我们教会的合一和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团体啊，或者甚至一个国家所讲的这个团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啊，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就是教会的合一是上帝所赐的。这其中当然每一个的人都要参与和努力，但是我们所做的，我们不是在创造一个合一，我们所做的呢是要保守和持守一个合一。那所以保罗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句话在原文当中呢，其实是没有心这个字的啊，没有心这个字，也就是说不是我们的心可以合一，而是指圣灵赐下合一。是教会的合一是上帝赐给教会的恩典，所以这是教会合一和我们社会上的团体甚至一个国家所讲的团结合一是完全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个合一不是从我们人而来，是从上帝而来。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教会合一三要素。那第一个要素，保罗告诉我们，教会合一是圣灵所赐的。若是单单靠着我们每一个人呢，教会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一的。啊，在从前有一个人呢，不是从前了，就有一个人呢，在这个要来到教会，那他是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善人哈。他来到一个教会，他因为被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邀请啊，请他来教会看一看。然后呢，他就来到教会。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很热情啊，就是这个弟兄接待他的人也很热情。我们进来的时候都会有人接待人员，对他很热情欢迎。啊，他刚要进来的时候呢，这个大家都很热烈欢迎他，欢迎欢迎啊。刚要进来的时候，他抬头一看，看到一个牌子。那么教会呢，与别的教会不太一样，他这个门口竖这个牌子，那写了四个字，就是叫“好人免进”，啊，好人免进。那这句话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不是太陌生，但是对于这个大善人、大好人来说就有了问题了。当他刚刚很高兴、很开心想要进来的时候，抬头一看这么一个牌子，他一下子就站在那里。他说什么意思呢？这个牌子明明写的是好人免进，那你们就是说我不好了啊？你们去打听打听啊，啊，我这个是方圆百里之外啊，百里之内是有名的大好人大善人啊，这个你们怎么能说我不是个好人呢？然后呢，这个接待他的人呢就和他进行交通，但是这个大善人脾气上来之后一发不可收。那吵着吵着，这个时候牧师就进来，看到这个情况就了解一下情况，听到大善人的义正言辞为自己辩护，然后这个牧师就跟他说啊，说先生，可能啊在这个之前这里真的不适合你进来，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啊，现在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放心进来。那这是有一个门牌引起的风波。这个门牌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讲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里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蒙了上帝恩典的人才能够进来，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我们都是罪人。那所以这个牌子也提醒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其实都是蒙恩的罪人了，我们都是蒙上帝的恩典的人。那么这样一个群体，都是一群有着这样不同这样那样问题的人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团体，要合一要团结难不难？那当然会很难。但是我们看到 很多的社会团体说团结，甚至国家说团结，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已。表面上是一片祥和，但实际上呢，问题矛盾是很多。但是在教会当中，我们的合一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呢？表面上大家一团和气，好好好，弟兄都在一起啊，和睦同居。可是私下里呢，是各有怨言啊，这样呢，不是我们教会所讲的合一。我们教会所要的合一是要表里如一，这才是真正的合一啊，不是表面现象。所以这个是教会合一的第二个要素，教会的合一需要我们去竭力的持守，也就是说通过我们圣灵赐给我们的品质来持守教会的合一。这个教会的合一是圣灵所赐的啊，这就好比一个拥有亿万家财的人啊，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就把他全部的遗产都交给了他的子女啊，然后这些子女他们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们就是要能够把这个家业能够持守下去，是吧？不要败坏这个家财啊。他们所要做的其实不是白手起家，不是白手起家，他们是要去努力的去保守持守这个父亲给他们的一个财产。他们不需要整天打拼去赚取财富，他们需要做的是要保守保持这个家业不受亏损啊。但是呢，很可惜我们看到这个是中国人通常讲是富不过三代啊，也就是说你再富你到后面呢就会垮掉。为什么？因为你的后代不能够很好的持守那个祖辈传下来的家业啊。但是这对我们是不是一个警醒呢？教会圣灵赐给我们教会合一，我们能不能够持守这个合一，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那中国人通常讲是创业难什么守业更难，那圣灵把合一赐给我们，那我们如何能成守得住呢？上帝是不是把守业这个更难的事情留给我们去做呢？所以当然主耶稣之前对门徒说，你们所要做的将来要做更大的事情，那其中可能也包括这个含义。但是我想上帝已经把最难的事情做了啊，最难的事情就是上帝他拆下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赎我们的罪。所以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三次求主能够挪去这个苦杯的时候，当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大声地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正在做最难的事情。但是感谢主，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那上帝已经把最难的事情做成了。然后呢，在主耶稣升天之后，上帝又差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圣灵不单赐给我们教会合一，他还要亲自来帮助我们持守这个合一。所以我们持守合一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要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所要做的不是一个更难的守业，而是顺服上帝的旨意，把我们完全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让他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能够借着圣灵被主耶稣的道来改变，成为一个谦虚温柔和忍耐的生命，来成为一个充满爱包容和愿意追求和睦的生命。所以我们通常讲啊，你们常常讲生命生命，教会来听到牧师啊同工啊还在其他，你们要生命改变，要生命要生命，我看到好像你们的生命都没有改变，或者是改变都不大。为什么？难道我们是在讲空话吗？难道神的话都是落空的，都是虚假的，好像骗人的吗？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来教会很久生命没有改变？那不是说神的话没有能力，那是说神的话根本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并没有把神的话语当做一个很宝贵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三顿饭没有吃就觉得饿得很慌，但是我们今天一天不读经呢，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两天不读经呢也没有什么。那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肯定就不可以成长。那不是说我们说上帝的话可以让我们生命成长这句话是空的，乃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遵照上帝的话去行，或者去做，或者去遵守神的话去行，遵守神的旨意去行，这个才是我们需要改变的。 不是神的话语没有能力，乃是上帝的话语不能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不愿意，我们不愿意让神的话语改变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要在神的面前警醒。这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有说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教会合一三要素的第三个要素，就是我们要拥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要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不是在这里空讲口号啊，要用神的话来改变你，改变你。可是我们离开这里之后，神的话在哪里呢？我们耳朵里充斥着的，脑袋里想着的，都是世俗的话，都是你家人的话，朋友的话，我自己的话，同事的话，领导的话啊。有没有神的话在我的脑袋里面显现？有没有神的话在我生命当中能够体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要改变的一个事实。我们基督徒确实，不要抱怨别人对我们常常有一些评判，实际上我们自己没有把神的话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要拥有一个有属灵的生命，没有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在教会里面谈合一还是一句口号，是一句空话。那首先我们看一看什么是谦虚，谦虚这个词呢，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地位低下的意思，地位低下，那要谦卑自己，就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高。那教会有很多的矛盾，都是因为我们不能够谦卑自己造成的。我们总觉得比别人好，我也不是说我要比你们好，我在这里讲话不是出于我自己，若是神给我这个托付，我也不好意思在这跟你讲这个话，因为我不是凭着自己来说，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高。虽然我站得好像这个位置比你们高，但是这是神给我的托付，如果不传道，我就有祸了。但是这是我们神的话语一同来改变我们，包括，我们在座每一位，包括你，包括我。那我们常常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要看得比自己比别人高，不要看到一些看不惯的事情马上就要出来发声。但是我们要记住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以前我碰到个牧师，他姓梁，他一站讲到就说我是梁木我是梁木，他姓梁嘛，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曾经都是蒙恩的罪人。保罗在罗马书、腓立比书中都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而且恰恰相反，像主耶稣那样，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他与上帝同等，但是他却不坚持他与上帝同等的地位和身份，反而把自己地位放下，那成为我们人的样子。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做的一个谦卑的最好的榜样和诠释。谦虚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处在困难的境地当中。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困难。也许一个人在困难当中，在苦难当中，他才能够谦卑自己，谦虚自己。对此呢，我是深有感触。我之所以能够信主，就是因为我处在困难的境地之后呢，才能够谦虚自己来寻求主。那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可能有人没有听过，我再来分享一遍。那我刚到加拿大移民的时候呢，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国内做记者做惯了，看到什么问题都觉得不顺眼，记者总会挑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而且记者呢好像在国内是什么见官大三级，看到谁都是觉得很了不起。到了加拿大之后呢，还把自己当成记者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把我们全家带到教会。到了教会之后呢，当然了，看什么都看不惯，看崇拜啊，看什么都看不惯，一会儿说人家唱诗的人呢，怎么唱成这样啊，站出来都高矮不齐啊，一会儿说人家牧师讲到这个普通话都说不好，怎么能还讲到呢，等等，这个眼睛里看的都是看不惯的事情。所以来教会一会儿时间，我就很快总结了15条建议交给他们15条。他们看了之后，也给我提出一条建议，只有一条，就是建议我尽快信主，感谢主。所以尽快信主哪能这么容易呢，是吧？所以因为我不谦虚嘛，后来呢回想起来是感谢神了。所以在我信他之前呢，他在我身上呢做的工作，第一个事情就是让我谦卑下来。 怎么让我谦卑？就是把我放在一个困难的处境当中，啊，让我觉得自己靠自己，你不是靠自己什么都行的，啊，让我觉得真的是人外有人，还有天外有天的，让我知道，啊，在我的一生当中，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和现在所处的困难当中，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谢主，啊。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就是这个房东看到我说：“你在这干嘛？整天就是晃手晃来晃去，你赶快找个工作做做。”哎，我说我现在申请那个电视台工作，他们还没给我回音呢，我还在等。他说：“你等什么？你等把你的钱全花光吗？你赶快出去打工。”我一听"打工"两个字，头皮发麻。什么还要打工？我在国内没听说过这事儿。打工是我们那个小时候同学学习不好的啊，大学没考上的，高中没毕业的，然后他们去打工，我怎么可能去打工的，是吧？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发现那个钱呢，甚至是越来越少了，没办法，只好去打工了。所以我打工第一份工作就是送披萨，送披萨最简单嘛，你只要会开车就可以了，是吧？还不是我申请，还是一个朋友带领我去的，他一直在送披萨，弄了很多年，是个留学生，然后就介绍我这个送披萨工作。第一天上班送披萨。第一份工作啊，第一份披萨送出去还没到家，老板就打电话给我，说你在哪里，赶快回来。我说怎么回事？说你是怎么送披萨的？人家客人说你送的披萨根本没法吃。当时我就纳闷，我说没法吃关我什么事呢？你找那个做披萨的人，我是送披萨的，是吧？啊，到了店里以后，老板说你是怎么送的？你给我看一下。然后我说这不就很简单，我就拎着个袋子就这样走。老板说你是拎着袋子送披萨啊？你以为你拎的公文包吗？你这拎的是披萨包，那披萨不能拎，你要横着端着，两手托着，那一拎这个披萨全坠下去了，这个披萨就变成什么大杂烩了哈。哦，我才明白，哦，原来送披萨也有技巧的，要两手托着，啊，然后深夜两点钟、三点钟、凌晨三点钟叫我送披萨，那老板就告我了。他告诉我说，你送披萨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能两个手托着披萨，你只能一手托着披萨包啊，左手托着披萨包，说你右手是有劲是吧？右手拿着饮料啊，为什么？随时准备，如果进楼梯有人要抢你的东西，你就砸过去，赶快就跑。啊，凌晨两点钟、三点钟，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出现，所以每次我送披萨，特别送到那个 apartment 的时候，进了八楼、九楼，我就很紧张。他说还告诉我，你进电梯，如果有人跟你一同进去，你赶快出来，你保证你一个人在电梯里面。所以我到八楼，我上三回，对吧？上到四楼的时候，有人进来，我赶快出去。等到以后到六楼，又有人进来，我又出去，哈、啊，非常困难。所以送个披萨也不容易，所以就这样在这环境里面，我慢慢的开始降服了，啊，开始谦卑下来了，所以这也是很多事情当中一个小例子，感谢主。所以在我做见证的时候，常常说，在明处神让我降卑，但是在暗处呢，神是处处的保守。所以当我谦卑下来之后，我确实发现自己是一个很败坏的人，所以在我生命当中确实需要一位救主。就这样我悔改信主。信主之后呢，当我再在教会里面崇拜的时候，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见到谁都觉得十分的亲切，不再是以前那种专门是挑剔的眼光。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处在一个困难的境地里面的时候，就不会对人要求那么高，那么挑剔。所以呢，谦卑首先也要让我们知道自己也是处在一个困难当中的人，但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困难。现在我们很多人来教会，他们觉得我们生活没有困难，没有忧虑，有吃有喝都很好，所以我们信主，如果信就是锦上添花，是吧？但是求主能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局限。同样对于我们教会来说，如果我们在教会中要谦卑，我们也要认识到教会其实也有很多的困难。所以教会独一根基这个诗歌就唱得非常好，他写到说，教会历尽苦难，世人讥笑毁谤，内争分裂他身体，异端叛道中伤。无论是在外面的环境还是内部的问题，教会真是历尽苦难。作为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一个肢体，当我们真实看到教会在历史中和现在曾经经历的和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困难的处境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自以为是而不谦虚自己，让教会 能够真正的合一，让教会能够充满力量，在这个地上为主做见证。我们不要在这个内耗当中，把我们的精力都耗在这个彼此的争斗当中，这些不合一的事情当中，让我们的福音不能够广传，还让我们不单不能成为好的见证，反而是能够需要败坏我们主的名声。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教会已经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困难。我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应该认识教会确实有这样的困难，我们应该要合一。那接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要温柔。那主耶稣在八福当中也说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承受地土不是说让我们成为地主啊，成为地产大亨啊，承受地土意思就是说要承受上帝的应许的意思。上帝曾经对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说，上帝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永远为业，这是上帝的应许。那如今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再一次重新提出承受地土这个词语，这就再一次提醒了犹太人，有谁愿意来跟随上帝呢？有谁愿意温柔呢？他就要承受上帝的应许。那什么是温柔呢？温柔这个词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呢，就是娘娘腔的意思，差不多啊。意思就是温柔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事情。什么人才温柔呢？就是那些社会低下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就是那些妇女啊、儿童啊、寡妇啊、奴隶啊等等这些人，他们才会温柔。而凡是有一点点的社会地位，有一点点的社会成就，他们都不应该是温柔的人，他们应该和温柔不沾边啊。所以小时候我们上学，人家说你娘娘腔，我都非常生气，是吧？每个人都男孩子啊，都不愿意听到这个声音。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想做一个温柔的人啊。所以当时的文化也是这样，但是主耶稣却一反当时的潮流文化，提出作为他的门徒，无论男女都应该要有温柔的品质。因为温柔是我们信心的表现，温柔不是柔弱的代名词，温柔的代名词是强大的信心。所以对于当时以男性为主的这个男权社会来讲呢，是难以被人接受的。同样保罗也这里提出，温柔是我们保持合一的一个重要的属灵品质。古代一个教父叫屈梭多摩，他就说过，温柔是一切美德的基础。温柔的人不会愤世嫉俗的去争去抢啊，不顾一切的去争去抢。温柔的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那就是上帝。同样的，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也应该要有温柔的品质。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纷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那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以温柔彼此相待，我们也能够持守这样的合一。所以当我们有了谦卑温柔之后，保罗告诉我们还需要忍耐。那忍耐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持守教会合一的第三个重要的属灵品质。忍耐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在长久安静的情况下等候一个结果啊，或者是说在面对一个困难处境的时候有一个长久的克制。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农夫最知道忍耐的意义，因为他们除了忍耐等候之外，他们自己不能做什么。他们不像这些搞科研搞技术开发的，什么搞市场投资的人，那这些人他们不能等，一刻都不能等，因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你不开发别人就开发啊，你不前进别人就前进，比你先进。但是农夫呢却不一样，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做完了之后，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功课要学习的，就是等候。他等候地里的出产，他们不能够叫揠苗助长，说我们说拔苗助长。那现在呢，随着这工业化社会的这个发展呢非常迅速，人们开始越来越缺少忍耐耐心，包括做生意赚钱也是希望能够一夜暴富，所以很多不择手段泯灭良心的一些问题就出现。他们都想暴富，过去一个人家要把家业做大，可能要经过祖辈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够把这个家业做上去，现代人呢一年二年五年十年就要很快见到成就，所以很多的问题就出现。那不能够等候，不能够忍耐，这是我们通常的毛病。很简单，你吃饭都要吃什么？快餐。很多时候着急了赶快买个快餐，那快餐也有另外一个名词，就是垃圾食品。那如果要等候却不能等候，该等候的时间我们不能等候，结果一定不是很好。 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同样需要忍耐。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很着急就要去做，或者很着急把一个事情要做到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好，那很快我们就会失望。在我安牧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以前在一个教会那个一些同工看到一些事工就觉得非常好，马上就要去做。但是当时那个牧师呢，牧者提出说，我们先不要着急哈，先要祷告等候。但是马上就有人说啊，这个牧者只是推脱责任啊，故意用祷告来搪塞他们的要求。于是教会就大起纷争，那同工会上大家都争得面红耳赤。那后来这个牧者就对我说，当然他是私下对我说，他说你知道我们现在遇到这个困难呢是为什么吗？啊，我说为什么呀？这个牧者就跟我说，我们现在遇到这么大的困难都是因为你啊。听了他的话我大吃一惊哈，怎么会因为我引起这个纷争呢？那然后这个牧师就看我吓得不轻，马上跟我解释说，不用担心啊，我告诉你，是你不是说要去读神学吗？啊，将来要全身心侍奉上帝吗？现在上帝就要让你看一看在教会侍奉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受苦都是因为你啊。所以忍耐也是要持守的一个重要的品质。有了忍耐呢，才会有等候的心啊，有了忍耐我们才会有爱人的心，才会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连接。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爱心互相宽容就是对忍耐一个最好的应用。一个忍耐的人，他才能用爱心去宽容别人啊。这个忍耐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是叫忍无可忍啊，最后就无需再忍啊。保罗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还有什么？又有恩慈。所以我们当我们忍耐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要有恩慈。所以忍耐和恩慈应当是对应的啊，在忍耐当中要有恩慈。忍耐不是消极的，虽然这个本身是消极的，但是我们要靠着恩慈的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所以上帝怎样用恩慈来对我们，我们也怎样用恩慈去对待别人，用这样的爱去彼此宽容，我们才可以说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忍耐。那当我们能够用从上帝而来的这个爱和恩慈来彼此宽容忍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用和平彼此连接。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个联络的意思把我们绑在一起的意思啊。和平是上帝赐给每一个儿女在我们内心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渴望。不仅我们希望和上帝有和睦，我们就是和人之间也应该有和睦啊。所以主耶稣在八福当中也说，使人和睦的人什么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当我们看到我们儿女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儿女之间都能够和睦。一个大家庭如果他有很多的孩子，他总不希望孩子一见面就吵架，孩子一见面就谈养老的问题，然后就不可开交，然后就不欢而散，是吗？作为老人家，他们都希望他所生的这些孩子在一起都能够和睦相处，都能够在一起彼此相爱。上帝也是这样。同样我们看到别人对我们说啊，你的孩子好像长得很像你啊，我们听了很高兴啊。如果别人说你这孩子好像像某某人，你听了就很不开心了。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神喜欢我们和睦，我们也应该要去体验上帝的心肠，我们也让我们自己能够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上帝一定会喜悦我们在我们身上去彰显他的性情，就是有爱有包容，能够使人和睦，能够持守教会的合一。所以在具备这些品质，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使人和睦等等这些品质之后呢，保罗接下来就说到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当我们有了属灵的生命，拥有这些个品质，那保罗还要我们去竭力，这就是要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来持守这个合一。所以属灵的生命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但要有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使人和睦这样一些品质，我们还要有一颗心啊。所以这也是和合本翻译的时候为什么在这里加上一个心字。我们在前面说原文当中是没有心这个字的，但是我们中文翻译加上这个心却非常的恰当，也非常重要，那提醒我们，我们应当竭力去持守，而竭力持守离不开我们的心智 啊。正如主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所以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这样竭尽全力呢？靠自己是永远靠不住，是不可以的，唯有靠着圣灵。圣灵就是上帝，他要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进入到我们当中，不但进入到我的心里面，同时进入所有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所以进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按照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恩典，能够在一起和睦的相处，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也按照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需要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这些谦虚温柔忍耐爱心都是圣灵的果子，是来彰显圣灵赐给教会的恩典。所以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哈，记不得名字。那这个电影呢是有一对这个老人家，那他们在春节里面就是春节快到的时候，他们就在家这个做这个团圆饭，是吧？因为孩子们都在外地上班啊工作啊等等，所以呢他们过年都要回家团圆。那这对老人家就非常的高兴开心，就在家里做了很多好吃的，就等候儿女们就回家过年了，是吗？那结果等来的都是一个个电话说爸妈妈今年过年回不来了。那个说今年过年突然要加班了，离不开了，是吧？所以还有人说现在我的车机票买不到啊，不能回来了，是吧？所以就这样一个情况呢，是最后那这个老人家就面对这一桌的饭啊发愣。那么可以想象这两位老人家在家里忙来忙去，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们的心情会怎么样？所以同样，我们的上帝已经亲自成就了这个合一，他就借着圣灵将合一赐给教会。但是如果因为我们不愿意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不愿意结出圣灵的果子，不能够持守教会的合一，不能够彰显教会的合一，那圣灵赐下这个合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上帝的心意又怎么样能够得到满足呢？所以我们岂不是要让上帝失望吗？就像这些儿女一样，都让他们的父母失望。所以难道我们要让圣灵来赐给我们的合一在我们教会当中成为一个空谈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否渴慕让自己的生命能够被主的话语来改变，来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来结出圣灵的果子？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不是说上帝的话语没有能力，而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要让上帝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今天我们通过以弗所书这个4章2到3节这个经文呢，我们看到教会的合一原本是圣灵所赐的，是上帝的恩典，这是第一。第二呢，教会的合一需要我们竭力持守。第三呢，我们竭力持守就需要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合一是恩典，合一要持守，合一需要生命，恩典持守生命，这个是教会合一的三要素。这个三个要素按照保罗在这两节经文当中的顺序就告诉我们，就是生命持守合一，生命持守合一，这就是教会合一的一个教导。所以教会的合一需要我们用属灵生命来竭力的持守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一同来回应主对我们这样一个呼召，就是用你我的属灵的生命来竭力的持守上帝所赐给教会的合一，如果你愿意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今天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教会的合一本是你赐给我们的，正如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本是一个身体，我们要持守这个合一，彰显你所赐的合一，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需要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和品质。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愿意来亲近你的话语，愿意让我们每天都能用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让你的话语不再是一个成为一个落空的事情，而是确确实实落实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愿主圣灵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借着主 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来持守主你赐给我们的合一。感谢主，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